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我们从1月1日空中法堂开始，在这边跟大家讲授禅修的方法。还有佛法的道理。那么有不少的同学啊，发来信息说通过参加我们这个空中法堂之后，受益很多，特别是每天呢，开始禅修了，改变以前一生不好的习惯。那么现在呢，失眠呢，也改善了。有的心里面很空虚啊，通过禅修以后，觉得更加的踏实啊，心里面充满着法喜。有的人呢比较容易发脾气，那么禅修以后，慢慢这个性格也改了。当然了，不是一下子做几次禅就能够彻底的啊改变，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通过禅修，大家可以感受到，哎，这个禅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还要把这个禅来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啊！这也是对我个人，乃至对我们弘法团的团员，是一个最大的鼓励和回报。那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在逆境中修学佛法。讲这个逆境，有好多不同的情况，比个例子，像最近我们这个疫情，整个生活环境，包括你的工作事业，都改变了。有的人呢，能够很好的来面对这种挑战，那么有的人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就遇到很多的困难。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通过禅修，怎么样来对治中年人的压力？有的人讲说：“哦，这个题目是为中年人来讲的，那我们是年纪轻的，或是年纪很大了啊，我们就不用来听了。”错了。虽然题目是对中年人来讲，但是我们作为小朋友，我们也要听，因为要知道。做爸爸妈妈的不容易，那么对年纪大一点的人也要听，要知道你的中年的儿女，他的压力有多大。所以呢，不管什么人，我相信呢，对今天所讲的这个佛法道理都是有帮助的。那我们首先讲一讲中年人的压力。有的人就问呢，说人到中年呢，是什么感受？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他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啊，心存感激呀，感恩来之不易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成就，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还有的人呢，他觉得很富有，有花不完的钱，啊，心里面想要。这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也有不少人啊感叹人生啊，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年呢，是很不容易啊，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只能用什么叫五味杂陈来形容。大多数中年人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想到中年的特征，就会联想到头发变白了，头发减少了，还有容易发脾气。有时候呢，孤言寡语；有的时候呢，牢骚满腹。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有的呢，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要熬夜啦， 饮食生活又没有规律性啊，那种焦虑或者压力啊很大，没地方发泄，那怎么办呢？有的呢只能通过抽烟啊、喝酒啊、打牌啊，乃至是赌博啊，来打发这个时间。那么究竟中年人有什么样的苦恼呢？在现实的生活中，随着中年人的责任感增加，压力啊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大。第一是什么？上有老，就是上面有年纪大的父母，那么下有小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还要养育小孩。那么第三方面呢，工作生活压力不断的增加。第四是什么？就是家庭婚姻关系啊。第五呢，要面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变化。比个例子，到一定的年纪以后呢，我们开始身体上就有问题啦，有病苦啦，乃至于从这个很漂亮的青年呢，慢慢的走到这个中年衰老了。所以呢，有的人称为什么叫中年危机啊。如果呢没有很好的来引导和调整，是很危险的。炎症者久而久之会导致怎么样，抑郁症，这是很可怕的。我认为呢，禅修对中年人十分有用，特别是自我慈悲禅修可以化解心中的各种矛盾和烦恼。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一种禅修叫自我慈悲禅修，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进一步的来解释来分享，也希望你每个人都懂得自我慈悲禅修，那你不单单你能够很好的对你家人，那么对你自己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有的人就问呢，说中年人大概是在什么年龄叫中年人？我觉得呢，大概应该是从40岁到60岁之间的人。这些人呢，需要面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五大挑战。那么在这一讲，我们呢只针对照养父母的责任所带来的一种压力。那么至于这个中年的面对的子女的教育啊、婚姻家庭啊、工作压力啊，以及病苦衰老，我们会在未来几讲展开来跟大家说明。希望呢，透过佛法的人生哲理来引导我们中年人，在面对种种挑战的时候，你能够得到一种超越，用吃世间的这个思想境界来做日世间的事业，你就可以得到解脱自在。所以呢，我们人不管你面对什么问题，不管呢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觉得呢智慧很重要，也就是说你的心很重要，看你这个心是怎么样来看待，那你就不会被你周围的这种环境啊、种种的压力压垮你自己。所以释迦牟尼常常讲了，说我们一个人处在什么情况不重要，最重要呢就是你的心有没有得到解脱。那你的心要得到解脱，就需要有佛法的智慧，要有高人来指点你，那你才能够面对种种的挑战，才会感觉到你很轻松的去面对。不然的话呢，做一个中年人呢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来讲讲说如何来照养年迈的父母。我相信呢，我们中年人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对年迈的父母怎么样去照顾他，怎么样去安慰他，怎样很好的让他度过快乐的晚年，这都是我们做儿女的常常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呢，照养父母啊， 从佛法里面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世间法更不用讲了，世间法要孝敬父母。那么从佛法里面，不管是从个人修行，或者从佛法里面的道理呢，都一定要好好去照顾父母。你连父母都没照顾好的话，说实话，你这个人呢是不能值得交往的人。做什么事情呢？那么肯定是不圆满的，也不会幸福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们不管从世间法来讲，从出世间法来讲，我们一定要用智慧来光照啊，用什么好的方法来照顾好父母，既能够让父母呢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那我们自己呢要能够有一种超越的心态来照顾父母，供养父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中国人呢对这个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呢是非常重视的。中国是一个孝道的一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种价值观。我们有一句话叫百善孝为先。那么第一呢，作为我们中年人的这一代人，我们眼看父母慢慢的衰老，这时候呢要记得提醒自己啊，无常是生命的一种发展的规律，谁都逃脱不了的一种现实。人有生就有老和死的一个变化过程，死又是生的开始。佛法里面讲说，这个人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都在轮回之中啊。如果能够用佛法的智慧，时时刻刻来觉醒自己，来安慰自己，那么你的心里面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有恐惧啊，不会有害怕啊，我们就可以用一种平常心来照顾父母。如果你呢心里面可以得到淡定，用这个淡定的心态去照顾好父母的晚年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无常的变化，最重要心要淡定啊，淡定不单单能够更好来照顾父母的晚年生活，同时也能对治我们自己那种无助啊，或是不安全感的这种负面情绪。因为我们作为中年人本来就不容易，我们承担的责任很大，那最后说看到父母生病了或者是老了啊，心里面就很焦虑，很那种无助感，那种恐惧害怕的感觉啊，这种负面情绪啊，有时候会让你感觉到很累很累。大家一定要了解佛法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要用这种淡然的心态，平常的心来照顾父母，要接受无常的变化。当然呢，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为什么呢？平常我们要禅修啊，我们通过要禅修以后，养成这种定力，有了定力的话，就有智慧。那么有了智慧，你就能够面对周围的变化。那么第二呢，就是父母是我们生命之根呢，子女是生命的延续。孝敬父母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自然的规律。懂得感恩父母才是孝心的体现。父母呢就是我们现世的佛菩萨，也是我们本有的精神财富啊。我们家里面父母健在，我们也感觉到是很开心很快乐的，这是有钱买不到的那种快乐啊。孝顺父母呢不仅是做我你应该做的责任，那么从佛法而言呢更是什么征服天寿的事情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照顾父母不但是一种责任，同时你照顾父母本身就是在修你的福报。你把父母照顾好的话呢，你自己也会天寿啊。因为呢照顾老人家照顾父母这种福报是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通过自己来照顾父母， 那么也让后代啊，就是让我们的祖孙看到你是怎么样对你的父母的，那么将来的你的儿女对你才会孝顺。如果你是一个不孝顺的人，你要叫你的儿女孝顺，这个是不符合因果关系呀。我们从佛法里面来讲，你能够好好照顾父母，不但能够增福，也能够添寿，也是幸福快乐的泉源啊。俗话有一句话说的：“家有一老啊，如何一宝啊？”家里面有一位老人家，那是比宝贝还要宝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感恩的心，我们懂得这样饮水思源，那你每天你都活得很幸福、很快乐。还有呢，就是我们除了给父母安排好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之外，更重要的，孝敬父母是什么？更重要的就要有孝敬父母的心。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就是指让父母安心和放心。因为这个父母的话呢，他也很爱他的儿女，那么他也挂着他的儿女，所以你要让父母安心放心，那么父母才是最快乐的。不能让他们为你操心，要让他们以你为荣耀、骄傲。所以呢，作为儿女的中年人，要保持怎么样？大家记得这个是关键啊！可能很少人家这样看待，只有从佛法的另外一种智慧来看待我们中年人要怎么样让父母才能够度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第一呢，你要把你身体要不搞好，要身体健康，要让你的父母看到你身体是健康的，那么父母是最开心的。你如果说为了这个家庭，为了父母，你身体不健康，父母就会挂住你。第二呢，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确保你家庭的收入不受影响，那么你的责任才能够很圆满去实现。所以呢，工作一定要稳定，父母也不会为你这个工作收入操心。那么第三是什么呢？就是你心情要开朗。尽管我们中年，我们面对的很多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的心一定要开朗，一定要让你父母看到你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快乐的人。第四点是什么？你每天你要充满着朝气和活力，你对未来要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这样父母才能够真正的安心养老，过着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啊！作为中年人呢，我们要互相的勉励，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做好，稳定的这个工作，我们不要让父母操心，还有一个开朗的一个心情，还有呢，每天充满着朝气。一个人呢，对生活态度很重要。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没有期待、没有希望，那么他就活得好像是多余的。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说"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呢。我们每天想到这两句话，我们就要很开心、很快乐啊。第三呢，引导父母共同来修学佛法。我觉得呢，一个人如果通过修学佛法以后，他学到人生的哲理，啊，他对这个宇宙、对人生、对人存在的价值，乃至于将来我们会面对什么问题，我们的归宿是什么，哎，心里面清清楚楚。所以，对于一个学佛的人的话呢，他这个心很强大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都有一种智慧来关照啊，所以他不会有恐惧、有害怕。你看，像我们读这个《心经》，里面就讲到了。你真正有智慧，你就没有恐怖，你不会害怕，不会任何的这个担心，啊，特别是当我们学佛以后， 明白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有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这个都是很客观的，很科学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你明白因果以后，你到晚年的话，你都不用害怕，不用担心，哦，老了以后我会到哪里去。只要你行善积德，做好事，你将来你一定会到好的地方去，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事情。所以呢，你通过修学佛法明白因果，了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时候啊，那你的生活可能是一个非常开朗自在解脱的一种晚年生活。因为你觉得你心里面很坦然，你知道你的路怎么走啊。所以呢，我们真正学佛的人呢，你不用去找人去看命，说啊我的命是怎么样啊，因为命知我力，你自己很清楚。你做坏的话呢，你总有一天你会受报的。你如果是一个善良人，你一定是很好的。这一点就是我们有佛法以后心里面很开朗，很清楚，很明白。特别是我们活到老了以后，你心里面更加的清楚，这就是佛法的智慧。佛法它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人生的哲理。释迦牟尼佛常常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对世间所有东西要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心要静啊，心要静的话，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对你自己、对外界的环境、对其他人都看得很清楚啊。那么既然看清楚了，这个叫什么？叫就看破了。你看破了以后呢，你这个时候你该提得起来提起来，该放下的时候放下，就是收放自如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说，看破放下自在，自在就是我们修行的一种结果，一种境界啊。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如果得到自在，那就是很了不起了啊。所以我们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特别是我们要帮助父母如何去面对衰老，或是生病，或是死亡的这种挑战。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要开导老人家，开导父母，跟他讲讲一些人生哲理，然后呢叫他平常多念佛。那么最终的时候呢，才能以平常心来面对无常的考验呢。临终的时候自然而然他没有什么挂碍，他不但没有挂碍，他临终的时候还能得到这个福利的加持啊，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作为儿女呢，如果能够帮到年迈的老人家的父母啊，到了这种程度的话，这个才是大孝啊。你给他的再多的物质的生活，那只是在物质的满足。他说最重要呢，让他开心快乐自在，临终没有障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第四呢，就作为子女能完成父母未完成之心愿，也是大孝的一个体现。当有一天你能够让自己的父母吃好穿好，老人家这个身心非常的愉悦，这个是还不够，还要再问一下你的父母，看他们还有什么不曾实现的心愿，我们帮他们一起去完成。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做不到也不要勉强啊，千万不要把孝心当成一种负担或压力。怎么样才不产生压力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学佛法的慈悲啊。这个慈悲不仅是善待他人，也要善待自己啊。所以心经里面说，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呢，不仅仅度所有其他的众生，包括你自己。我们希望 我们的父母是开心快乐的，我们周围的孩子，所有的人开心快乐，我们要希望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开心快乐的人，这样才是一个大慈悲者。那么，什么是慈悲？慈悲就是呢，你要学会善待自己呀。大家知道吗？慈悲就是你不但要对人也好，你要善待你自己。慈与悲结合起来就叫慈悲。慈是什么呢？慈是给予快乐，愿给一切众生得安乐。悲是什么呢？是拔除痛苦，愿把一切众生的痛苦，包括你自己的痛苦。所以呢，慈悲就是帮助解救他人的苦难，为他人设想，替他人处理问题。给他人带来什么呀？利益和幸福，但是慈悲必须以理智为前提，否则呢，便是缺乏原则。真正的慈悲，不仅会包容他人，也能体谅自己。慈悲来自每一个人都有的善良啊，不仅是利他的善行，更是一种使人可得到提升的自利行为。当我们对他人的这个心啊，怀着慈悲的时候，内心是什么？调柔和开放的。这种调柔能使我们感到安宁与祥和，而这种开放，则能让我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良好的家庭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慈悲就会成为自动的、自觉的行为。因为我们在付出的同时，就是在收获。这种收获啊，不在于他人的回报啊，而是自身心理的改善呐。慈悲观是把所有的众生，包括自己父母、自己的子女，乃至所有人都观想成为什么呀？成为因缘和合而成的不同关系，彼此之间互为因果，相互成就。慈悲呢，不仅在强调作为中年人要善待家里的父母，同时也要怎么样？要学会慈悲的善待自己呀。所以呢，最后我重点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要自我慈悲。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内容听得明白，对中年人的一种最好的启示。自我慈悲，那么在最近的几年来啊，西方社会啊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自我慈悲啊，治愈了很多心理疾病的人啊，包括抑郁症呢，也有不少课程啊，通过禅修来获得自我慈悲的效果。那么从2009年到现在啊，全球已有多少啊？有1700多项科学研究表明，正念自我关怀对人的健康和幸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改善心理和身体健康啊，改善的社交及家庭关系，更有能力光顾别人，增加个人的觉察力，提升你这个情绪。自我慈悲是一种生命态度，当你遇到困难，遭遇到失败，感到痛苦，甚至讨厌自己的时候，要记得像对待你最要好的朋友或是亲人那样，以这种支持和理解的方式来善待自己。大家听懂了哦？所以 当你感到痛苦，乃至于你讨厌你自己的时候，你要跟你的心做朋友，要跟你的心对话，要把你的心当成你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去支持他，去理解他，去善待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好多人都忽略了，只知道扶持，去支持别人，安慰别人，很少去关心自己，安慰自己。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课的重点，就是你要，不但你要学会付出，还要善待自己啊。对自己满有这种温情的正念觉知，就是正念自我慈悲的体现啊。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自我慈悲啊，有三个元素组成的。第一呢，就是善待自己，与自己的心做朋友。大家听得明白吗？我们常常呢仰卧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向外攀援，我们很少回光返照，去观你的心，去跟你的心做沟通，去跟你的心做朋友，去跟你的心对话。你要善待自己，就是你要学会了解你的心，了解你自己的情绪。你现在在想什么？你现在快乐吗？你现在痛苦吗？你要了解你自己。在失败或受苦时，对自己要怎么样？要仁慈啊！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太过于这个严厉的自我批评。我们要知道，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也是一种无形的业力在推动着，我们是掌控不了的。大家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吗？知道你明年会去哪里呢？知道你将来做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计划，但是有时候变化比计划要快。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一切的发生都是你一种无形的业力在牵引，在推动着。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止恶行善，要学会去帮助别人，积累一切善业，那么你的这个业就是善的，将来你的发展的就是好的。我们呢，时时刻刻心里面都要清净，要善良，要去帮助别人，不然的话呢，你这个业力不好，你将来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举个例子，像父母突然之间生病了，虽然在当时你已经尽力的照顾，但还是意外发生了，这是跟父母过程的业力有关系啊。那么作为子女应该怎么样？以客观态度来对待，我不是片面的去怪责自己啊，好像自己很有罪恶感，好像自己的没有好好把他照顾好，让你这个父母生病了，让你这个父母出意外了，因为有时候这个业力呢，你是没办法代替他的。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业力啊是个人做个人受啊，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父母的业力啊，跟我们的业力是没办法代替的。业力呢有定业和不定业两种。那么定业是什么？定业是逃不过的，该发生时就会发生，所以叫定业难逃啊，或者叫定业不可转。另外一种叫什么？叫不定业，是可以通过行善积德、修行加持可以转化的。如果我们自己的父母，那么他业力轻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他做善事啊、做功德啊、诵经啊、念佛啊，我们可以转化他的这个轻微的这个业力啊。所以轻微业力是可以改变，但是呢，那种重的业力这是改变不了的啊。所以我们不是常讲说神通敌不过因果啊，也就是说神通得不过这个业力啊。你神通太大，那么这个业力难逃，是逃不了的。那么讲到自我慈悲的第二点是什么？叫共同苦境。 啊，就是指你要知道自己经历的苦难是其他人都有的，不是你一个人经历这样，其他人跟你是一样的，是人类共同的经验。眼看父母经历衰老、病痛，乃至于面临死亡，这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不是你独有的经验。福德在世的时候啊，有位夫人，她的独生子去世了，十分难过。于是呢，他就求佛陀让他的儿子死而复生。佛陀也是很有幽默，佛陀就告诉这位妇人说啊，说你到城里去寻找家中从来没有死过人的人家，去取他们的火过来。他说呢，你的儿子呢就可以死而复生。这个妇人呢，于是呢到此去找。走遍了整个这个村落，每一家都有家人去世，没有家里不死过的人啊。所以佛陀这时候就对这妇人开示说啊，说天地开辟以来啊，有生必有死啊，死又是生的开始啊，这就是无常，虽然不能避免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能健康的活着就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生命，利用这个难得的人生来修行，从中呢体悟无常的真理啊，从这个苦难的人生中得到解脱自在，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啊。那么讲到自我慈悲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觉知当下。我们自我慈悲要求我们以较平衡的方式面对我们的负面情绪，这样他们呢就不会被压抑或扩大。因为有时候呢，一个人呢这个一压抑以后啊，负面情绪升起来的话呢，那么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所以呢，关键在于我们能将当下受苦的自己跟那身同样遭受苦痛的人联系起来，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背景看到自己的现状啊。比个例子，像年老父母生病啦，心情不好啊，可能会生一声不好听的话，那么这个子女这个时候呢就不应该过度的认真啊，也不应该去执着于自身的这种苦难以这个感受啊，所以这个时候要学会得到一种超越。那么第五呢，就是正念练习啊带来的这种改变和好处。正念练习带来有四种改变。第一种是什么？就养成面对现在的这种经验，将这个注意力放在当下啊。所以我们常常打坐的时候就要让你观当下的这一念心，这是很重要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要学会面对现实，活在当下。金刚经里面讲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心也是刹那刹那在生命，所以唯有你能够把握的就是当下这一念心，你把当下这一念心修好了，那就很重要了。第二就是认清事实的真相。我们有时候呢，不要没有发生的不要想的太多啊，有时候避免增加自己的这压力啊。第三呢，就是要去接纳，接纳什么呢？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什么情绪呢？就包括接纳你自己的一种好的情绪，包括不好的情绪，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你要去接纳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人之所以烦恼痛苦，就是把自己想得太美了，然后呢要求自己100分，做一个完人，所以呢你就会束缚你自己，你就常常自责，自己做了一点事情不好的事情呢，一直的难过、自责、罪恶感，这个也是对你的情绪是没有帮助的啊。 那么第四呢，就是练习正念，能有怎么样？能有助疗愈的作用。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有痛，但是不苦；有苦，但不受苦的离苦。透过提升正念，以减低负面的情绪，可以改善自己心里的种种的困扰啊！我们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心情，所以我们要弹性和整体生活满意度。如果你有这样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话呢，有助于怎么样？能够降低你的焦虑呀、抑郁呀，以及各种压力和心理创伤带来的影响。啊，所以心态很重要。为什么现代人需要学习正念自我慈悲呢？因为我们呢，经常对自己呢不满自责，对自己的错误或者这个弱点呢失利的过多，甚至呢知道自身失利啊无补于事，但呢你又停滞不了，即使表现良好，也害怕失败或被这个别人拒绝啊。有的人呢缺乏自信心，明明你可以做好，但是他担心失败，他担心被人拒绝。那么情绪低落或者遭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对自己呢很严厉啊苛责，啊不懂体谅自己的艰难和限制，习以为常的以这个冷酷无情的来批评态度，来激励自己，啊所以这样弄到最后呢，自己精疲力尽，只懂付出而忽视了自己的需要。在尽管有相当的疗愈效用，然后呢，这个正念自我慈悲是一种生命学习、生活的训练，啊，并非是一种心理治疗。学习这正念自我慈悲呢，不需要任何心理学、医学或者是其他专业的背景。开始学习时呢，也不需要有任何正念静观的基础。我们要学习这个自我慈悲啊，随时随刻，你心里面关照自己，要善待自己，时时刻刻里面有这个念头那就够了，啊，你不需要说要去通过什么样的课程才能量会的啊，这个是当下这一念心，你能够自照照人就够了。我们相信呢，要懂得照顾和关爱自己，才有力量长期的去照顾和关爱别人，所以我希望我们通过今天这个课程啊，大家要了解一下，我们一个人要有爱心、慈悲心，去照顾好我们的娘迈父母，包括我们的小孩，包括我们家里的其他人，但是呢，也要善待自己。所以我今天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自我慈悲禅修是十几年来在西方社会研究的热潮。可以调整人的内心矛盾和压力。人到了这个中年呢，这个责任心加大，压力也越来越大。那我们怎么办呢？唯有保持好身心健康，才能给予家庭的幸福。所以，我们更应该怎么样？要善待自己呀，学会与自己的心做朋友，要多跟他谈心交谈。要多了解了解他，对自己要好一点。要怎么样对自己好一点呢？累了就要休息，困了就要睡觉，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穿你喜欢穿的衣服，喝你喜欢喝的茶或是咖啡。每天我们要有充足的充电，适当的休息，才能为家庭更好的服务啊。这才是我们中年人应该要过的生活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讲呢，是在2月26日啊，主题呢是禅修与家庭生活，可以谈谈在家庭里面，比如像夫妻之间呢，怎么相处啊，怎么用佛法的智慧。把这个夫妻这种关系从这个感情 到这个爱情到亲情啊，转化成一种法情，我觉得呢，这是啊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个话题，把这种夫妻的关系提升到这种法的这种情怀，那么就会更加的有意义。期待下一次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啊！最后祝大家吉祥如意，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啊！今天师父谈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接地气的话题啊，中年危机啊，如何以佛法来对治中年危机？这个无论是男女啊，老少，这个中年人啊，疾病还是健康，富裕还是贫穷，大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其实很接地气，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如何与佛法来，度过这个中年危机，化解中年危机。好，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的例行的提问题的环节。那这里就有一个，马上就有一个同学来问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如何的智慧的孝养父母了。他说我90岁的妈妈啊，很有福报啊，他的母亲90岁还活，还陪伴着他。他说不喜欢我去寺院拜佛做义工啊，要我在家陪他。那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是应该坚持去拜佛去寺院，还是屈服于我妈妈的要求呢？
从佛法里面讲呢，在《华严经》这个《普贤横愿品十大愿望》里面讲到，我们要恒顺众生啊。那么这个母亲她希望你现在要陪伴她，那你就陪伴她。那么你这个要看你的智慧啊，你在陪伴她的同时，你要给她一种智慧的启示啊，让她明白你到寺庙里面去，你不仅仅是为自己，同时也是为你的妈妈在祈福啊，对你妈妈是好的，把佛法这个道理跟他沟通，让他明白啊，那么他可能有一天他就得到启发了，他不但没有阻止你到寺庙里面去，同时他也会更加支持你。我们在寺庙里面有很多老菩萨，刚开始呢，他们的儿女到寺庙里面来，他也是不适应啊，他觉得哦，你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来陪我，怎么突然之间你现在到寺庙去？刚开始很不理解，后来慢慢他了解佛法，知道呢，我你到寺庙里面跟他诵经持咒礼拜，跟他祈福，他要自己感觉到身体要慢慢好起来了啊，得到这个回向的功德了，那么他不但没有反对啊，到最后还支持他哈，还要一起到寺庙里面来参加这个法会。所以我就觉得首先你要恒顺你妈妈。
这里有一位同学啊，很有善根啊，他说想知道如何捐款啊，想供奉香油灯。
很好啊，因为我们这个疫情这个关门啊，那么啊在这关门期间，这位居士还啊想到这个寺庙来捐献啊，首先要我代表寺庙市政弟子也感谢你。啊，那你可以啊，直接打电话到我们湛山金色香油台的电话，啊，905-886-6481，啊，那你可以到那去咨询，那么具体的你可以跟他们联系，谢谢你。
有一位同学问说，我妈妈没兴趣听佛法，我怎么度她？
因为呢，这个听闻佛法，这是要有缘分啊，她才有兴趣。你没有因缘没到的话呢，这很难让他去信的。那我们作为儿女的话呢，也不要去强迫老人家，要水到渠成。所以呢，我们需要慢慢的让老人家了解啊。我刚才也跟大家举了很多例子，就是在寺庙里面有很多老菩萨，以前他也不赞成孩子到寺庙里面来啊，拜佛啊，诵经啊啊，那么他也没有佛教信仰，但是呢，通过啊各方面的熏陶以后，他明白了学佛的好处，特别是对老人家学佛更好， 那么他们是自然而然主动的要求说啊，要到寺庙里面来见师父，要来参加法会。所以我觉得对老人家呢，不要刻意的去勉强，我们可以呢就慢慢的让他了解，让他有兴趣以后，那我们再跟他带到寺庙里面来拜佛。
这位同学问，平常应该怎么训练关照自己的心念？
我们做一个要有智慧的人哈，首先呢就是你自己呢应该设定这个功课啊，然后呢固定的来修行啊。那么修行的话呢，上一次也讲过了啊，修行有好多种了。那么禅修是其中一种，那么你也可以诵经念佛啦、持咒拜佛啦，这都是修行啊。那么最重要呢就是，你自己要把时间安排下来，然后固定的，就是我每天固定我在早上我要打坐或者诵经，或者是在网上，因为每个人他的习惯不一样，有的人就觉得早上起来很清静，很有精神，有的人就喜欢网上，觉得更加清静，所以根据每个人不同，我觉得呢，修行最重要就是要定下心来，还有呢，把这个时间要把它定下来。因为佛教里面讲戒定慧，什么叫戒？就是呢，你生活要有这个规律性，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不乱啊，上午做什么，中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那有了这个稳定的时间表以后，那么慢慢的去修，修了以后呢，就能够得到一种定，那么从定里面才会产生一种智慧，那么有了智慧的话呢，那你来光照这个世间就很清楚，就很明白了。
有一位同学听了师父讲心经之后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说，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波罗蜜和多是波罗蜜多还是波罗蜜多时？
它是这样的，波罗蜜多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多呢，在这个印度呢，它是一个语气词就像我们中国古文的"知乎者也"所以呢，这个多呢，它是连在一起的。
那然后呢？他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波罗蜜多是智慧到彼岸，那到底是以智慧到彼岸，还是到达智慧的彼岸？
是要通过要有智慧，你才能够到彼岸你没智慧，你不修六波罗蜜，如果你不修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种波罗蜜，那你就到不了清净快乐的彼岸。
还有一位同学，他说了一个话题，就是他的父母有点重男轻女，这个他该如何的怎么样去看待？可能意思是说，他应该怎么样去跟他的父母沟通吧？
讲到这个重男轻女呢，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些地方呢是改不了一种风俗习惯那我们作为儿女来讲呢，其实呢，一个有智慧人呢，我们不管父母是对我们有厚此薄彼也好，没有也好，那么他们是我们的父母那既然是我们父母的话呢，我该孝敬他，我孝敬他，特别是晚年的时候需要帮忙他的话呢。你不要去跟其他的儿女做比较，不要觉得爸爸妈妈对他那个对我那个姐姐或者是哥哥特别好，那对我不好，那我现在我就不理他了。这种就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一种想法。我们作为学佛的人的话呢，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既然是我们父母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孝敬他，要特别在晚年的时候好好照顾他。
有位同学问师父，他自己是能够正确的以佛法来每天训练自己、关照自心的，但是呢，周围的朋友学佛呢，有3分钟的热度，慢慢的就没有热情了。那他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的朋友，让他的朋友不要只是3分钟的热度？
他是这样，3分钟热度呢，就是像有的人呢，就是一种性格，他做什么事情呢，他不长久，他就是一种兴趣，这个兴趣一过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么我们也不愿意去 刻意啊，一定要怎么样？就是我们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啊，能够帮助他多少就帮助多少啊，不要去责怪。就像我刚今天晚上所讲的，就是我们要善待自己，就是我们对朋友呢，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了。那么如果说没有得到我们预期的结果呢，也不要自责啊，因为佛教里面讲说啊，有时候呢，在这个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随缘了。啊，因为呢，这个世界呢，不是你不是上帝，你不能掌控一切，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就可以了。
好，阿弥陀佛，今天的讲座就圆满的结束，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